位听众们，你们好，我是萌萌，我今天要给你们朗诵一首绕口令，叫《一树枣》。一树枣，出东门，过大桥，大桥底下一树枣，拿着杆子去打枣，青的多，红的少。一个枣，两个枣，三个枣，四个枣，五个枣，六个枣，七个枣，八个枣，九个枣，十个枣，十个枣，九个枣，八个枣，七个枣，六个枣，五个枣，四个枣，三个枣，两个枣，一个枣。这是一个绕口令，一口气说完才算好。绕口令朗诵完了，谢谢您收听，我们下节节目见吧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欢迎收听，我是小鼠播节目。今天我要给大家朗读一首绕口令，名字叫四个头。天上有日头，地下有石头，嘴里有舌头，瓶口有塞头。天上是日头，不是石头，地下是石头，不是日头，嘴里是舌头，不是塞头，瓶中是塞头，不是舌头。绕口令朗读完了，谢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
各位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欢迎收听，我是小主播节目，我是邵雅彤，我今年七岁了。今天我要为大家朗读一首绕口令，名叫八百标兵奔北坡。八百标兵奔北坡，炮兵并排北边跑。炮兵怕把标兵碰，标兵怕碰炮兵炮。绕口令朗读完了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
你好，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盛佳文，今天我朗诵一个绕口令，名叫四个头。天上有日头，地下有石头，嘴里有舌头，瓶口有塞头。天上是日头，不是石头，地下是石头，不是日头，嘴里是舌头，不是塞头，瓶中是塞头，不是舌头。朗诵完了，感谢您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吧。
大家好，我的名字是吴楚兰，我要给大家朗诵一首儿歌，名字是过新年。新年到，新年到，家家过年真热闹，贴对联，贺新年，包饺子，庆团圆，我给大家拜个年。儿歌朗诵完了，谢谢你的收听，我希望你有个高高兴兴的虎年。
各位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欢迎收听，我是小主播节目，我是主持人朱萌，今年六岁半了，接下来要给大家朗诵一首古诗，古诗的名字叫《元日》，王安石。爆竹声中一岁除，春风送暖入屠苏。千门万户瞳瞳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。古诗朗诵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
各位听众们，你们好，我是萌萌，我今天要给你们朗诵一首古诗，叫《初春小雨》。初春小雨，唐·韩愈。天街小雨润如酥，草色遥看近却无。最是一年春好处，绝胜烟柳满皇都。古诗朗诵完了，我们下节节目见吧。
天气预报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郭子阳，下面为您预报本周日的天气情况。 大西雅图地区本周日多云，最低气温华氏46度，摄氏8度，最高气温华氏59度，摄氏15度。天气逐渐转暖，但早晚的温度仍然较低，请大家出门注意保暖。祝您一周愉快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。
各位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欢迎收听我是小主播节目，我是邵雅彤，我今年7岁了。今天我要为大家朗读一首儿歌，名叫《新年到》。新年到，真热闹，吃年糕，放花炮，穿新衣，戴新帽，欢欢喜喜，新年好。儿歌朗读完了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
你好，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盛佳文，今天我朗诵一首诗，名叫《梅花》。梅花，宋·王安石。墙角数枝梅，凌寒独自开。遥知不是雪，为有暗香来。朗诵完了，感谢您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吧。
大家好，我是小主持人吴楚兰，今天为您播报一条新闻。从西雅图到 Wimby Island 搭轮船差不多需要15到20分钟。今天的天气不是很好，早上多云，中午3点多开始下雨，可是小岛还是很漂亮，来旅游的人很多。谢谢大家的收听，下期节目再见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欢迎收听我是小主播节目，我是朱萌，今年6岁半了，接下来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，名叫《爱心树》。爱心树，从前有一棵树，它好爱一个男孩，每天男孩都会跑来收集它的叶子，把叶子编成皇冠，扮起森林里的国王。男孩会爬上树干，抓着树枝荡秋千。男孩会吃苹果，他们还会一起玩捉迷藏。玩累了，男孩就在他的树荫下睡觉。男孩好爱这棵树，好爱我，树好快乐。日子在一天天的过去，男孩也长大了。他很久都没来找树玩耍，树觉得很孤单。有一天，男孩终于来了，树说：孩子，我好想你啊，来，快爬到我的树干上，抓着我的树枝荡秋千吧。在我的树荫下吃苹果玩耍，就像以前一样。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我不想再爬树玩耍，男孩说。我想买东西来玩，我要钱，你可以给我一些钱吗？对不起，树说，我没有钱，我只有苹果。孩子，要不你拿我的苹果到城里去卖，这样你就会有钱，就可以买到你要的东西，你就会快乐了。
男孩于是爬到树上，摘下树上所有的苹果，带着苹果离开了。树觉得好快乐。又过了好久，树每天在这里等着男孩的身影出现。树很伤心。有一天，男孩真的回来了。树高兴得全身发抖。他说：“孩子，你终于来了，快快爬到我的身上，让我们一起快乐地玩吧。我现在很忙，没有时间爬树。”男孩说：“我想要盖一间房子，我还想结婚生小孩，你能给我房子吗？”树想了又想，说：“我没有房子可以给你，不过可以砍下我的树枝去盖房子，这样你就能满足愿望了。”当男孩砍下了树枝，拖着所有的树枝离开时，树真的很快乐。岁月像流水般消逝着，在等待的日子里，孤单的树望春秋水。很久以后，当男孩再度出现时，树激动地掉下眼泪，几乎说不出话来。“来啊，孩子。”他轻声地说，“过来，来玩啊。我很伤心，而且我老了，玩不动了。”男孩说：“我想要一艘船，到别的地方开创事业。你可以给我一艘船吗？”树想了很久，说：“砍下我的树干去造船吧，这样你就可以远航开创事业，你就会快乐。”男孩砍下了他的树干，造了一条船，驾着船走了。树很快乐，但不是真的。又过了许多年，男孩已经变成了一位老公公。有一天，他拄着拐杖来到树的面前。“很抱歉，孩子。”树说：“我已经没有东西可以给你了。我的苹果没了，树枝没了，树干也没了。我真希望能给你些什么，可是我什么也没有，我只剩下一块老树墩，我很抱歉。我现在要的不多。”男孩说：“只要一个安静可以坐下来休息的地方，我好累好累。”“
好啊。”树一边说一边努力挺直他仅有的身子，让男孩坐在他的身上休息。男孩坐了下来，树好快乐。故事讲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
大家好，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萌萌，我今天要给你们讲一个故事，叫《小猫咪去动物园》。小猫咪去动物园。小猫咪今天要去动物园玩耍。“妈妈，妈妈，能去看猫吗？”小猫咪问。妈妈笑着说：“傻孩子，动物园没有猫。”“那能去买糖吗？”小猫咪问。“我们先去看动物，好吗？”妈妈说。“不，不，就要买糖。”小猫咪叫着说。“好吧。”妈妈叹口气说道。“好好，就这样做吧。”小猫咪期待着说。妈妈带着小猫咪去买糖果。 小猫咪吃完糖果说，妈妈，现在可以去看动物了。妈妈说道，好，看什么呀？妈妈，我要去看熊猫，好吗？小猫咪问。好啊，妈妈说。看完熊猫，小猫咪又问，能去看长颈鹿吗？妈妈说道，好啊，小猫咪。小猫咪去看完它想要看的动物时，已经很晚了。妈妈和小猫咪坐到车里出发了。回家后就是晚饭时间了。爸爸问小猫咪，今天去动物园怎么样呀？不告诉你，小猫咪说。妈妈和爸爸都笑了。小猫咪吃完饭很快就睡着了。晚安，小猫咪。故事讲完了，谢谢你收听，下个节目见吧。
各位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欢迎收听，我是小主播节目，我是郭子阳。今天我要给大家读一个故事，名字叫《龟兔赛跑》。一天，兔子看见乌龟，嘲笑它跑得慢。乌龟生气了，说：我们来赛跑吧。兔子一听，笑着说：我可是奔跑冠军，你跟我比赛，真是太自不量力了。他们以山坡上的大石头为终点，谁先跑到石头那儿，就算谁赢。比赛开始了，兔子嗖的一声向前冲去，一下子就没了影。而乌龟呢，却一步一步慢吞吞地向前爬着。兔子心想，乌龟这么慢，等它爬到这儿，我再跑也来得及。于是它躺在路边的树荫下睡起觉来。乌龟不停地爬呀爬，终于追上了呼呼大睡的兔子。乌龟没有停歇，继续不停地爬。等兔子睡醒，急急忙忙赶到山坡时，乌龟已经到达终点了。故事讲完了，谢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
各位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欢迎收听，我是小主播节目，我是邵雅彤，我今年七岁了。今天我要为大家讲一个故事，名叫小猫种鱼。有一个小猫，它很喜欢吃鱼，它吃都吃不够。有一天，它听说小公鸡种了一些葵花籽，秋天到了，它收集了很多很多葵花籽。小猫想，哎，如果我种一条鱼，是不是会种出很多鱼？所以小猫挖了一个坑，把一个大肥鱼扔进去。他想，这一下我会有很多鱼了。秋天到了，小猫赶紧拿了一些篮子来装鱼，可是除了一些鱼刺，没有什么鱼。他问小公鸡，为什么我种鱼没种出鱼啊？小公鸡笑着说，鱼是生活在水里的。小猫明白了，你不能种鱼。故事讲完了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
大家好，我的名字是吴楚兰，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，名字是《快进来，小兔子》。以前有一个兔子在外面蹦蹦跳，然后他的姐姐叫外面很冷，快进来吧。小兔子说，不要不要，再让我玩一会儿吧。好吧，我给你20分钟。然后妈妈叫他，外面很冷，快进来吧。说，我还想玩一会儿，再给我30分钟吧。妈妈说，好吧。然后爸爸叫，什么？你还没进来，快快吧，烤烤火，外面很冷，你进来吧。说 no， 不想，再给我1小时。说好吧，可是1小时你一定要进来。好的，他说。然后他的朋友叫，你想和我到这么家烤烤火打点游戏吧？他说好的，我马上来。叫妈妈，我去朋友家咯，再见。故事讲完了，你是妈妈的话，你会干什么呢？谢谢你收听，下个故事再见吧。
各位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欢迎收听我是小主播节目，我是朱萌，今年6岁半了。接下来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，名叫滴答滴答的小鳄鱼。滴答滴答的小鳄鱼，小鳄鱼经常和好朋友一起玩捉迷藏，他还是这个游戏的常胜将军，因为他换一次气可以在水底连续待2至3个小时，只要他躲起来就没人找得到他。可最近不知怎么了，不论他躲在哪里，小伙伴们总能第一个找到他。原来小鳄鱼不小心吞了一个闹钟，闹钟在他的肚子里滴答滴答地响，难怪小伙伴们总能第一个找到他呢。这个闹钟可把小鳄鱼害惨了，他在小鳄鱼的肚子里生了锈，小鳄鱼因此疼得直打滚。直到医生把它取出来，小鳄鱼才恢复健康。故事讲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
您正在找工作吗？有些雇主可能承诺让您可以赚大钱，或者可以在家工作，但是如果您需要先付钱才能获得一份工作的话，那么您可能遇到了诈骗。真正提供工作机会的雇主不会要求您先付钱才会录用您，更不会保证您可以轻轻松松地赚大钱，这些通常都是诈骗。因此，如果有人要求您先付钱才能赚钱，请向美国消费者保护机构联邦贸易委员会举报，网址是 reportfraud.ftc.gov， 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其网址宣。
新鲜的青草味，机长的声音，清脆的击球声，是时候向前迈进，让小朋友可以再次出去活动。如果您的孩子是5岁或以上，那就要为他们接种 COVID 疫苗，疫苗能够有效预防重症。如果有任何疑问，请向您的医生查询，在 vaccines.gov 寻找在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，我们做得到。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提供。
孙权取了夏口，灭了皇族，江东士气大振。孙权把各个要路口从水路到旱路都安排下了他的禁足人来把守，一方面他防备刘表来报复，另一方面他也防备曹操取他的东吴。随后孙权呢，是造战船，打兵器，加紧操练人马。孙权的志气非常大呀， 你以为他娶了个下口就完了？他还打算要得荆襄取霸蜀，一统中原，面南背北，登基坐殿，这才算完成了父兄未竟之志。这就是他的雄心。孙权这一打下下口来，可把刘表给吓坏。刘表现在正在病中，听说下口丢失，皇祖已丧。刘表这么一着急，再上点火，这病啊是更加沉重了，说话都有气无力了。他吩咐快到新野，把我兄弟刘备请来，让他给我复夺下口，我才能出得了胸中这口恶气。连夜刘表就把人派到新野请刘备来。孔明先生在新野县这儿正在给刘备出主意呢，让他想办法得过荆襄，再取益州，好定霸业。恰恰就在这时，刘表的人到了。玄德一问，干嘛这么着急叫我去呀？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啊。他赶忙来问诸葛亮，先生，我家兄长连夜派人来叫我，说是下口丢了，您说我是去呀还是不去呢？孔明笑了，主公，您应该火速赶到荆州，现在您得荆襄有望了。玄德没太听明白，我家兄长来信说下口丢了，怎么先生说我得荆襄有望呢？哦，反正不管怎么说，我应该是赶快去见我兄长一面。他没敢耽误，第二天一早，玄德让关羽守住新野，派三弟张飞率500精兵，他同着孔明先生一块儿就奔荆州来。三将军张飞带着队伍浩浩荡荡的在后边，玄德与孔明是并马而行。走在路上，玄德就问孔明，啊，先生，我家兄长如果要是传令让我复夺下口，我该怎么办呢？啊，主公，您不能去。哦，哎，玄德一想，不行啊，哪有说我家兄长下令我不去的道理啊？另外我在人家这儿住了好些年了，不管新野大小，那地方是人家给我的呀。这不是平常有那么句话吗？端人家的饭碗他得听人家管呢。我就说不去，那我家兄长刘表要生气呢，那我叫你干嘛来了？你我是汉室宗亲呢，先生，这不行啊，这个他一定让我去怎么办呢？孔明笑了，一定让主公你去，你也不能去。哎，好，玄德一想，这倒省事儿，您说的容易，可是令下如山倒啊，您得给我想一个不去的办法呀。孔明想了想，有了，主公，您可以跟刘荆州这么说，你说咱们不能动兵，你真让我去，我带人马一走，荆襄空虚，曹操要从许都出兵来取荆襄，这便如何是好啊？主公你这么一说，我想景升啊就不会让你去了。哎，玄德一听，这是个办法，心说，嗨，孔明先生真是高明啊。哎，还有一件事啊，主公。什么事儿啊？如果说景升要拱手把荆襄让给主公你，你怎么办呢？玄德一听，能有这事儿吗？我哥哥把这地盘都给我，不能。要是让呢？让我不能要。哎，孔明一听不高兴了， 我从道心也就跟您讲，您一定得把荆襄得过来。你不得荆襄，怎么取益州啊？不取益州，如何能够扫平中原，一统天下，重扶汉室啊？再又说了，主公，你要是不取荆襄，这个地方必然得归曹操和孙权，因为他们两个人都虎视此地，谁也没把这块地盘忘了。因为这个地方啊，水陆汉路是沃野千里，用武之地，谁都想着你不得白不得呀，没看吗？现在孙权已经把夏口拿过去了，他那光是为夺夏口吗？他取夏口是心在荆襄九郡，主公你还没看出来吗？
先生说的有理，是这么回事。
不过
先生，
刘景升能够把偌大的荆州拱手相让吗？这么大一块地盘他就能给我？孔明先生一听，怎么不能啊？景升之子软弱无能，蔡家争权争得还挺厉害，又加景升病势沉重，他是进退两难呢。那么说不定呢，他就能把荆襄让于主公你。到时候如果景升说这句话，主公你千万看我的眼色行事，我要是一点头，您就答应，意思是他给您就要。
啊，先生，我记住了。
走一路啊，这二位几乎是谈了一路，不知不觉都到了荆州了。玄德还恨这道太近了呢，怎么这么一会儿就到了？他嫌道近呢，三将军张飞还嫌道远了呢。怎么回事呢？自己太闷得慌了。走这一路啊，哥哥都没跟自己说句话，就和这位卧龙先生谈，谈不完的话，都说些什么呀？来到馆驿安顿好了之后，孔明陪着玄德来见刘表。刘表一听说玄德来了，他叫人把他扶起来，自己顿时觉得这病轻松了好多，用枕头呛住，坐那儿等着玄德进门。这么一看，哎呦，病这么厉害呀。见刘表啊，瘦的那脸都见棱见角的了，可不是前些日子那个样子了，自己心里还怪难过的，上前来见兄长施礼。兄长，近来不知您病体如何？啊，贤弟坐下讲话。玄德谢了座，转过身来把孔明给刘表引荐引荐。兄长，这就是我的孔明先生。孔明冲着刘表拱了拱手，刘表点点头，啊，先生也快请坐吧。孔明就在玄德的对面坐下了。落座之后，玄德先问了一问刘表的病情，然后就谢罪。谢什么罪？说是您看，您在襄阳开了这么一个庆丰收的盛宴会，您不能出席，让我代表您去了，可是我逃席了，酒没喝完我就跑了，很对不住兄长您。不提这还好，一提这个，刘表啊气得差点掉下眼泪来。嗨，别提了，贤弟，我都知道了，那是蔡瑁设计要加害我弟。当时我就想把蔡瑁杀了，不是别人苦苦求情，还有孙乾先生，他也说了几句美言，要不我就把蔡瑁斩了。没有贤弟你的过错。刘备赶忙解释，啊，不不不，兄长，这与蔡将军无半点相干呐，都是手下人所为。玄德是真会说话啊。对了，这什么地方啊？ 刘表在床上并没歪歪的，四外周围房前左右都是蔡家的人呐。刘备一到这儿心就突突，心说我那嫂夫人是不是在屏风后面那站着呢？他扭脸看了看，行，这病房里头没屏风，这还放点心，那也不能说是蔡瑁的过错，这叫会说话。几句话不多，说的刘表挺高兴，不提那档子事儿了，就让他过去吧。贤弟，还有一件事儿，我把你找来是让你领兵去复夺夏口。玄德一听，真是这么档子事儿啊？先生猜中了。哎呀，兄长，起不得兵啊，这夏口咱们不能夺，怎么见得呢？兄长您请想了，我要带兵一走，您又正在病中，许都的曹操说不定他可能偷袭荆襄，那可太危险了。这两句话说的刘表暗自打了个冷战啊，贤弟，曹操能打咱的荆襄吗？兄长怎么不能呢？那曹孟德与孙权都虎视荆襄久矣，他们都看着这块地方呢，这是块肥肉，所以我们随时都要提防啊。刘表没什么说的了，他相信了刘备的话，不能不加此小心，也怨皇祖这个人是性情刚暴，不会用人呐，才失了我的下口。贤弟呀，我还有一桩心事，早想跟兄弟你说。哎呀，兄长，你我汉室宗亲，亲如手足，还有什么客套的呢？有话您就对小弟我讲吧。贤弟，愚兄近来一病不起，看来难以康复啊。我这个病不容易好了，即使病不好，那么我怎么能理事呢？我想请贤弟能出来助我一臂之力呀。这一臂怎么个助法？就是我死之后，想让贤弟你为荆州之主。玄德一听这句话，吓得站起来了，给刘表施了个礼。哎呀，兄长啊，您何出此言呢？小弟我怎么敢担此任？我担当不了啊。这时候诸葛亮就看着刘备，在路上都说好了的，只要是刘表要把荆州给你，你看我的眼色行事。现在诸葛亮一看呢，刘备根本不瞅他，也不知道是把这档子事儿忘了，可也不知道是不敢看孔明。只听玄德连连地说呀，兄长，您安心静养吧，我明日再来看望您。说着拱拱手，玄德打屋里退出去。孔明也只好告辞了。这一路上孔明先生就想问问玄德，可是没机会，身边总有人。等回到馆驿落座之后，孔明先生一看，这都是自己人了，这时候可以问一问了。主公啊，咱们在来的路上不是把话已经说明了吗？刘景升只要是拱手把荆襄让给您，您就应该一口答应下来，那您怎么会回绝了呢？就是说你为什么不要这个地方？先生啊，景升我兄待我不薄啊，可以说恩情至厚，我刘备安忍称其威而夺其地？就是人家正在病中，我趁着这时候要人家的地盘，那是多么的不仁义呀！哎呀，孔明轻轻摇了摇头啊，真是仁慈之主啊，心说主公你是个好人呐，好人可是好人呐，荆州可没了，你不忍心，人家曹操和孙权可忍心哦。 二位正这谈着话呢，有人进来回禀，说公子刘琦求见，就是刘表那大儿子。玄德一听啊，快请。打外边就把这位大公子请进来了。他先见过了玄德，然后又拜见了孔明先生，坐下一喝茶。这刘琦呀，也做了病了。他是见着玄德一回，他哭一回，刚坐下眼泪又下来了。玄德一想要麻烦，大概又是他们家这家务事。果不其然，这公子刘琦呀，真拿玄德当个亲叔叔。叔叔，继母蔡氏总想着加害于我，现在我已经探听明白了，他不是要用毒药把我毒死啊，就要让别人把我杀死。而且蔡瑁每天看见我，他连点笑脸都没有，孩儿我命在旦夕。开始我总不明白，我和蔡家一无仇二无恨，干嘛非要杀死我呢？后来有人指点我，我这才懂啊，我父亲病势这么沉重，一旦要是与世长辞，那么这荆州谁为主呢？我是刘家的长子，一定得立我喽，就轮不到我那兄弟刘琮了。他们是为这个加害我，不瞒叔叔您说，小侄我不愿要荆襄九郡，只要能活命就行啊。可是我怎么说，我继母也不信。叔叔，您救救小侄吧。玄德一沾这事儿就脑袋疼，因为上次为了立嗣，自己说走了嘴了，说应该立刘琦，脑袋差点掉了，还说呀，贤侄啊，我看你不必过于担心，好好的孝敬你家继母，多加小心也就是。叔叔，我怎么孝敬？他说都是假的，我怎么小心也不行。哎，那玄德说到这会儿，给刘琦递了个眼色，那意思，那边不是坐着孔明先生吗？你问问他得了。刘琦明白了，赶忙站起来，冲着孔明深施一礼呀、愿先生赐教我活命之道。孔明看了看玄德，心说：“主公，这可是您的不对了。您怎么往这儿步啊？您是刘琦公子的叔叔，您觉得都不好说话。哦，让我给出主意，我干嘛出这主意？”哎，孔明摆了摆手：“大公子，此乃是刘家的家事，亮怎敢多余呀、啊？”你们家务我有什么可说的，叔不兼亲呢。公子刘琦没办法了，只好告辞吧。他一转身擦了擦眼泪，哎呀，叔叔您看，小侄我这心一慌，倒把来意忘了说了，我不是来光为求您救我一条活命，您这不是从新野来到荆州看我父亲来了吗？我父亲病势很重，不能起来亲自来接待您，父亲吩咐我在我的家里摆一桌酒宴给叔叔迎风，您无论如何明天得赏脸赐光到小侄家中一坐。玄德一听，好，贤侄啊，到时候我必然前往，但愿孔明先生也与叔叔同行。多谢公子。刘琦这才告辞，玄德把他送到大门外。当分手的时候，公子刘琦拉着玄德的手又哭了：“叔叔啊，您看小侄我如何能逃得继母的杀害？”哎呀，玄德被公子刘琦给感动了，他看看四下无人，趴在刘琦的耳边：“你应该如此这般。”哎呀呀！公子刘琦一听是惊喜非常啊：“叔叔，
这可真是个好办法，多谢叔叔指教。他急急忙忙施了个礼，然后高高兴兴地走了。
玄德回到了馆驿，告诉孔明先生，既然是我家兄长景生设宴给我们迎风，我们不能不去呀。不但我去，先生您也得去，就把我家三弟义德留下来看守馆驿就行了。
哦，全在主公。
第二天一早晨起来，玄德洗漱完毕，忽然间感到肚腹疼痛，喝了两杯热茶也没好，而且还越疼越厉害，看来这个宴赴不了了。
哎呀，先生啊，
景生设宴咱怎好不到呢？您看，我偏偏早不病晚不病，这个时候病了，先生您就替我辛苦一趟吧，到公子刘琦家赴宴。孔明一想，哎呀，主公您不去这好吗？人家刘景生设宴接风就是给主公您呢，先生你就代替代替我吧。说什么刘备也不动地方。孔明笑了，主公啊，您病得真巧哦，只好如此了。孔明带着十几名从人骑着马来到公子刘琦的家里。刘琦呀，像接神仙似的把孔明先生给接进去了，让到上座呀，坐下这才问，先生，我家叔叔怎么没来？哼，公子，我家主公他突然患病，肚腹疼痛来不了了，让我向公子你道歉。哎呀，这说的是哪里话来，真不巧啊，叔叔怎么现在病了呢？先生，那您就多喝几杯吧。说着刘琦满满的给孔明先生斟了一杯，还没喝完三杯酒呢，刘琦公子就问上了，
啊，先生，我家继母不能相容于我，总想要加害刘琦，望先生叫我一句活命之言，
您告诉我个办法吧，我怎么能活着？诸葛亮听到这儿，把酒杯放下了。
公子啊，孔明客气于此，对您这家务我怎好多言呢？来来来，咱们饮酒吧。
这个事儿不好说。孔明心里明白，我家主公难出口，所以才把我给派了来，我也不说。又喝了几杯，刘琦还问。孔明先生一想，我呀，我走吧，我这酒喝不踏实了。他把酒杯这么一推，呵呵，公子，非常感谢刘荆州设宴与我等接风，酒我也喝了，菜我也吃了，如今呢不敢在此久停，馆驿之中唯恐主公有事，我向公子告辞。
说完了站起来要走。哎，
刘琦一看，慢来慢来，先生，您看您不喝不要紧呢，您多坐一会儿啊。
哦，大概方才我几次求先生叫我活命之道，使得您不高兴了吧？
那我不提这档子事情了，也怪难为您的，本来这是我们家里的事，先生您怎好插嘴呢？连我叔叔都不好说什么，何况是您了。那您要不喝酒啊，咱们就换茶。说着吩咐一声，把酒席撤下，茶打上来。
孔明一想，坐会儿就坐会儿吧，公子挺热情，他又坐那儿喝了半杯茶，又要告辞，刘琦又给拦住了。
先生您别走，对了，我有一宗事还忘了告诉您，我久闻先生您的大名，听说您在隆中最喜欢读书。
呵，那也是徒有虚名，不不不，是实实在在的事情，我叔叔玄德都告诉我了，您的学问非常大，不过有一样，我家有一本古书，
是相传年代很久了，谁也识不得此书，那书上那个字啊都没人认识，不知道先生您能不能认得。哦，孔明一愣啊，心说这是本什么书啊，我不敢说读书破万卷，我看的那书不算少了，怎么没听说过这么一本古书呢？请公子取来我看。哎呀，刘琦摆摆手，先生，这书可不能轻易拿出来，这本书我把它藏在我的书楼里了，先生您要想看可以随我是登楼一观。孔明是爱书如匹呀、啊，匹及大爷，他爱书爱的简直都到了着魔的程度，你别说搁在书楼里，就放得再远的地方他也想去看看。愿公子给我带带路哦，请先生您随我来。说着刘琦在前边带着路，领着孔明先生奔后边来了，穿宅过院，走了几个院子，来到了后花园。后花园这儿有一所小书楼，这是公子刘琦幼年读书的地方。这小书楼啊还真挺格局，哎呦还挺高呢。公子，书就藏在这个楼上吗？正是。不过先生，这个楼梯呀是新换的，您可千万小心，我得扶着您点。哦，孔明一看，可不是吗，这梯子是挺陡，而且用脚一蹬啊还直活动，是得留点神。刘琦搀着孔明就上了书楼了，来到楼上他回首把门关上。孔明先生一看，哎呦，这屋子里藏书不少啊，心说还行，刘琦还真看了不少书。公子，你这本古书放在哪儿了？哎呀，先生就在这里呀。孔明一回头，扑通，刘琦跪下了，刷一下眼泪就下来。孔明先生，继母不能相容，刘琦命在旦夕，望先生叫我一言，得其活命。孔明一听，刷把脸沉下来，公子真是岂有此理，怎么三番五次提及此事呢？孔明告辞。这回啊刘琦也没拦，孔明先生几步到楼门那，啪把楼门打开，这么一看啊，孔明先生愣住了，怎么了？楼梯没了。
肌肉骨骼伤痛、车祸、工伤，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。康健，康健祝您健康。电话2066217501，2066217501。
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，东方新闻、凤凰卫视新闻、非诚勿扰、一站到底、芝麻开门，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，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。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.crossingstv.com。